聆听不一样的声音，感受不一样的我们。这里是不一样，我是陆静。不一样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不一样，或者搜索 BYY Radio。 BYY 指的就是不一样的拼音首字母，都可以找到并关注我们，这样就可以随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也希望能带给大家越来越多更好的节目。这世界上有一些人是没办法用世俗的观点去定义的，很多答案只能交给时间来评判。第一次知道高更这个名字是因为梵高，我特地跑到荷兰的梵高美术馆和穆勒艺术馆去看真迹，买了无数关于他和他作品的文章，为他写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因为他的个性，更因为他的作品的美。梵高的美是一种世人看得见的美，多少人为他的画赞叹，为之敬仰，甚至为之追赶潮流。看梵高的生平事迹的时候，看到了戈尔事件时他身边的那个人，和他一起住在法国阿尔勒小村庄的另外一位画家高更。只是那时候梵高的光芒太耀眼了，我们完全不会注意到他身边的人。直到看过毛姆以高更为原型创作的《月亮与六便士》，才对这个神经病一样的后现代主义画家感了兴趣，才让更多的世人关注到这样一位非同寻常、近乎疯狂的画家。没错，对于高更，我想很多人讨论最多的是他这个人本身，有时更胜过他的作品。今天要说的主人公是高更。看完《这就是高更》这本书，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从他的经历到作品，似乎也是一种和小说《月亮与六便士》的对号入座，颇有恍然大悟的意味。总觉得官方对高更的注解有点敷衍，让人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保罗·高更，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及版画家，他与梵高、塞尚并称为后印象派三大代表画家。他遵从内心的艺术信念，放弃安逸的生活，远离巴黎，前往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寻找创作灵感。在那座神秘美丽的小岛上，高更创作了一幅幅极具原始性和象征性的艺术作品，展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和艺术体验。而真实的那个他，可能比《月亮与六便士》里的斯特里克兰德更奇葩、更精彩。高更1848年出生于巴黎，却在一岁时举家离开法国，来到秘鲁，在秘鲁首都利马生活。这里是融汇了高度文明和野蛮、奢华和脏乱为一体的城市，这里有最洋溢的热带风情，葱茏的植被，芬芳浓郁的鲜花，波光粼粼的蓝色海洋，环绕城市的起伏山峦，这的一切都是那样的迷人，对于幼小的高更来说有着致命的深刻吸引。我想也许从那时开始，就注定他未来的人生一直在寻求那个梦想中童年里的热带岛屿，也许从那时起，就注定他会在人间天堂塔希提度过他最特立独行又值得纪念的一生。17岁的时候，高更决定出海。那时候，他被卢梭的思想影响，觉得在未开化的世界里，人们以一种高贵的野蛮人的方式生活着，自由分享食物和性爱。而身在文明社会的他，梦想竟然是有朝一日可以成为这样的野蛮人， 带着年幼时对热带生活的执念，高更先去了巴拿马。他对那里抱有理想化的幻想，以为那里和他记忆中的秘鲁的利马一样。到了才发现根本不是。那里到处充斥着他不喜欢的人，欧洲殖民者。没多久他就回到法国，遇到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人，梵高。他发现梵高和他有一样的东西，那就是愿意为自己的艺术而忍受痛苦。他们都有想要描绘的艺术，不只是事物的外表，更是支配自身的激情和观念。自然的，后来接受了梵高的邀请，和他一起去到了普罗旺斯的阿尔勒，不仅仅因为志同道合，更因为那里的气候和阳光与高更从小眷恋热爱的热带岛屿的感觉很像。于是就有了后来在阿尔勒那里的很多世界名画，比如正在画向日葵的梵高、高更的椅子、两个人的黄房子等等。当然还有关于两个人的争吵、梵高发疯戈尔的故事。1891年，高更终于踏上了去塔希提的航程，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人间天堂大溪地。对他来说，那里是人间乐土，是此生挚爱的地方，更是给他最好的创作灵感和艺术滋养的地方，那是他的伊甸园。他想尽可能地走进当地的文化，想隐藏起自己来自那个欧洲的文明属性。他一直没有忘记他的目标，成为一个野蛮人。于是他去到了塔希提西岸的马泰亚村，在这个未开化的纯净之地体验原始生活，也是在这里他留下了最珍贵的艺术宝藏。如果非要说什么成就了高更，我想应该是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深入骨髓的一种原始感，和后来对这种强烈感觉孜孜不倦的追求。如果只看这些，很多人可能觉得这就是一个疯子般的野蛮人对于原始文明、对年少之梦的坚持。但中间的很多过程在道德上依然被很多人诟病。很多人说高更是浪子，这点不假。就如同《月亮与六便士》里的主人公，在大多数人心中，这样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诉求几乎是渣男的标配。本来在巴黎证券交易所有体面的工作，也娶到了丹麦工业大亨的女儿梅泰，有了五个孩子，按理说应该从此过上人生赢家的幸福生活，走向安稳祥和富裕的康庄大道。结果这个浪子完全不这么觉得，他想要他所谓的自由和梦想，甚至可以为此抛弃一切。工作不重要，本来就是为了挣钱吃饭的营生，家庭也不重要，也许他根本不需要家庭。我不知道高更和梅泰之间的结合是否有爱情的存在，只知道刚一结婚，高更就开始厌倦这样的乏味生活，想要去寻找新的，想要逃离。高更喜欢画画，还以裸体女性为创作蓝图，妻子怎么可能受得了，完全不支持她的艺术事业，禁止丈夫请模特。后来高更居然画了自己家的女仆，还成了后来名画《裸体研究》，妻子直接把女仆也赶走了。但是这并没有什么用，一个浪子的心是关不住的。高更是浪子，到哪里都会为女人驻足。无论是在阿尔勒还是塔希提，他都能和女人打成一片。也许他早就忘了他法律意义上的那个被他丢在法国的妻子了。 他在塔西提先认识了第一个爱人提提，但是嫌人家不符合心中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形象，便很快抛弃了。后来又认识了十来岁的少女泰阿曼娜，这个爱沉默的女孩似乎更适合她的艺术创作，因为高更能在她身上找到神秘感和原始感，甚至连女孩诡异的七个脚趾头都变成了原始的异国的魅力表现。在塔西提生活两年后，高更的钱用完了，也担心法国艺术界把他忘了，于是又回到了巴黎，就这样说走就走地离开了一直陪伴他的泰安曼娜。结果他回来以后也并没有卖出去几幅画，以前的老朋友也都各奔东西，他找不到任何心灵安慰和亲近感。在欧洲他似乎一事无成，于是他又回到了塔西提。但这个时候泰阿曼娜已经嫁人了，于是高更又找了一个羞涩的14岁少女，还生了两个孩子。高更这辈子可以说从来没有缺过女人，也从来没有负过责任，从这个角度看他真的不招人喜欢。不过这个渣男也因此受到了惩罚，他在法国的妓女身上感染了梅毒，疾病不断摧毁他的身体，让他痛苦不已。这和《月亮与六便士》里的主人公也极为相似。他几次想自杀，但都失败了。幸运的是，因为疾病的折磨，让他更体验到了极致人生，于是有了那幅他最经典的代表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到哪里去？》高更自己说，临死之前，我把所有能量都注入到这幅画中，这是一种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中的痛苦激情，我眼前的景象如此清晰，仿佛所有的匆匆逝去的事物和生活都一一再现。是啊，人往往在最痛苦的时刻最能领悟生命的真谛，在离生命尽头最近的时刻最能变得透彻。有时候成全一个人的是他的完整经历，从出生那一刻起，所在的环境、遇到的人、经历的事都会变成这个人最终价值观和行为的解释。高更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强烈个性、惹人讨厌又招人喜欢的人，粗鲁和高雅并存，强烈地想要表达自我，证明自己的价值，甚至以牺牲他人的幸福为代价。若要以世俗道德去看，高更无疑是典型的渣男，但若要以对艺术和对自我内心追求的坚持来看，他也绝对配得上伟大。人类历史上总是需要这样富有传奇色彩、奇葩到让人难以评判其好坏的人的存在。正如《月亮与六便士》中所说的，有人成为别人眼中不可理喻的疯子、执迷不悟的傻子、冷酷无情的负心汉，为的只是不负心中的热情与理想。一边是明月光，一边是六便士，你会怎么选？本篇文章作者反高潮自由撰稿人，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中搜索反高潮来找到他，或者订阅他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拼音反高潮加2015就可以找到他了。聆听不一样的声音，感受不一样的我们。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不一样，我是陆静。 大家千万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不一样或者 BYY Radio 来关注我们，收听我们最新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